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59首，唱诗59首。这杯酒祝求你领我走过尽是旷野路，我无力量主你眷恋，令我一起走过去，天上没了天上没了，救主是家赐给我，天上妈妈，天上妈妈，救主是家赐给我，救主赐给生命活水，使我无中不感慨，救主赐下民主活主，人道坚强不差异，全能救主，全能救主，做我盾牌保护我，全能救主，全能救主，做我盾牌保护我，听我走到约旦心里的安宁，死的权柄耶稣胜过，要解除我的道路，到了迦南，到了迦南，我要永远赞美主，到了迦南，到了迦南，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第80篇，诗篇第80篇，诗篇80篇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厄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纳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夺粮出眼泪给他们喝，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他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他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去，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万军之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其中三节它的句子是非常相近的，就是第三、第七和十九节。而这个内容相近的句子，它的重复其实可以让我们知道，作者他把这一首诗分隔为三个部分，所以每一个部分呢，都是以这一句话、这些非常相似的话来当作那一个段落的结尾。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作者借由这三段的诗歌所要向我们表达出来的情怀。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支派的历史。在第一节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方式来形容天上的神。首先，他称这位神为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并且称神为坐在厄基路伯上的。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作者希望以色列人都能够明白，他们像羊群一样有服从牧者的带领的必要。但是这个牧人呢，在过去确实是不断的在领导以色列人这些羊群的。而在真神的带领里面，约瑟当然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神扭转了要残害约瑟的计谋，让约瑟在埃及这个异乡亨通，以至于当约瑟的父亲和家人遭遇到饥荒的打击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到埃及那里去寻找约瑟的帮助，躲过了全家灭亡的灾难。也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很奇妙的从一个家庭繁衍出一个民族。如果神曾经用这个奇妙的方式借由带领一个人而引导了整个家族、整个民族，那以色列人当然希望这样子的状况也能够在他们的身上出现。当作者在第一节的下半段谈到神坐在厄基路伯上的时候，他其实所指的是约柜。约柜的盖子叫做施恩座，它其实就是一个神说他要用来和他的工人讲话的地方。那这个盖子上面呢，其实就有两个基路伯的雕像。约柜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当他们在旷野流浪，过着四处安营的生活的时候，各支派的营帐都要围绕着约柜所在的周围。约柜在中间就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当他们拔营起行的时候，约柜会在最前面行走，而约柜到哪里，仇敌就会四散，所以约柜也能够确保后来跟上的以色列人的安全。当他们后来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之后，约柜所在之处就是立神明的地方，也是他们都要聚集去朝圣的地方。 所以对于那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凭空想象神的存在，好像约柜上面的座位只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象征物。这些以色列人确实能够在自己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里面找得到很多神同在和帮助的证据，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这样子的信心去求神来听他们的话，发出光来照耀这些百姓。在第二节这里呢，作者谈到了以法莲、便雅敏和玛拿西这三个人，原来是雅各的后代，但是后来繁衍出以色列的其中三个支派。这其中呢，以法莲和玛拿西是约瑟的儿子，而便雅敏呢是跟约瑟有同样的母亲，都是拉杰和雅各所生的。所以这三个支派其实都跟约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作者希望神能够在这三个支派的前面施展神的大能，这当然呼应了在第一节他们所谈到的神曾经带领过约瑟。可见这个历史的记忆在这整个家族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定位。在第三节这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三句内容非常相近的其中一句。那基本上呢，那这三句话的差异其实只是对于神的称呼有差别而已，那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求你使我们回转，当然在中文圣经里面也有小字说明，它也可以被翻译成为复兴。其实复兴应该是这个句子里面比较直接的意思，但是回转却是作者希望在这首诗歌里面要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吁。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百姓之所以错过了神为他们所安排好的那个美好的信仰生活，才会走向了败落，以至于需要复兴。所以呢，这个复兴也必然是在宗教信仰上回转归向神的这一条路。祈求神的脸发光，当然就是希望神不再掩面不看这些百姓，或者展现出神的怒容，这样以色列人才有得救的指望。所以在这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过去的历史当中找到了很多神的同在和神帮助的证据，这也加添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深信神必然愿意再次的去接纳和引领他们。今天这种记忆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人在自己过去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当然都会经历过很多神的帮助，这些恩典我们除了常常需要数算，也需要向其他的人来见证。而这当然也是能够说服自己，让自己继续去靠神面对其他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很多的人可能也都从自己的家族的成员或者是长辈那里听到了很多信仰的奇妙的经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传家之宝。所以我们在家庭祭坛的时候，当然都可以围在一起去分享，去重温在生活里面神给我们这一个家族的那些奇妙的保守。让我们除了能够被激发出更多的感恩之情，也能够继续的来信靠这位天上的神。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第四到第七节。在第四节这里，作者反问神要向百姓发怒到什么时候。 换句话说，他们其实非常明白他们那段时间所经历的那个很难熬的打击是来自于神的愤怒，以至于百姓过往的祷告都不能够再发挥他们应有的功效。在第五节这里呢，他们谈到神把眼泪给百姓当作食物来吃喝，眼泪象征着痛苦与哀愁，可见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打击都来自于神。那我们从第六节里面可以看到，当时打击他们的多半和邻国对他们的欺辱有关。过去有神保护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会得到邻国的敬重，但是当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敌国就会来侵略他们。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会成为仇敌纷争的原因呢？我们在历史里面当然可以看到很多强国去欺负一个小国的时候的那些很现实的嘴脸。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当时的中国非常的软弱，苏俄和日本都把他们侵略的手伸到了中国的东北，那里的人民任人宰割，而这些侵略者又因为利益的关系而有了纷争。所以第六节所写的是以色列人软弱到极处不能自保的时候的无奈，在周围的敌人当中沦为笑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作者表现出知错的重要。人如果在遇到打击，遇到在宗教信仰上没有办法得到帮的时候，如果没办法从信仰上去反省，反而一直执着在很多事上的原因的探索，这个在本质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应该可以常常看到，我们需要在信仰上常常有反思，懂得来从信仰上从圣经里面去想我们该怎么样的去总结去分析我们眼前生活里面的状况。而这个在下一段经文呢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段，在第八到十九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以一棵树的比方谈到了以色列人的兴衰。第八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回溯了以色列人以前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赶跑了迦南七族，承受神所应许的土地为业的这个重要的经历。作者也在第九节里面把以色列人的壮大归功给神，是神预备的地方，也是神促使了他们像树一样能够扎根。第十和十一节就谈到了这棵树有多大，一棵影子能够遮满了山的树有多大呢？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一节里面就谈到了它的枝蔓延伸到大海和大河，这个大海当然所指的就是地中海，而大河所指的就是幼发拉底河。而这块土地的大小其实就是当初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也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期的时候真的实现了。而当时也是以色列的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向以色列国来纳贡称臣。但是十二到十三节却急转直下，谈到了神竟然拆毁了这棵树的篱笆，任凭这棵树被别的东西来糟蹋。这当然所指的就是没有了神的保护以后， 以色列人经历的惨况。所以作者才会在第十四节这里求神回转，从天上来垂看这个神曾经照顾过的葡萄树。在十五节里面希望神继续的去惦念他曾经所向这些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善意。十六节除了表达当时的百姓奄奄一息之外，当然也借由这个自卑和自我否定来表现出他们知错了，并且认定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那十七节就呼应了十五节所谈的，这也接续了十一节，他们希望神的帮助眷顾可以重新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希望神大能的右手再次扶他们一把。那在十八节里面，他们也向神许诺，神如果帮助他们之后，他们要做出来的改变。如果我们想要神的帮助，又不想遭遇到神的管教和离弃，就让我们一起来反思，也立志要来为主而活。特别是在现在疫情横行的当儿，让我们把我们人生里面的一切祸福都交在神的手中，靠着这个信仰度过这个难关。我们现在就一起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唐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的家庭祭坛到此，大家平安。